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星期日2月12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受拜登总统的命令，美国 F-16 战机当日下午2点42分在美国密西根州休伦湖上空20000米处击落了一个飞行体。北京称美国频频击落不明飞行物体属于反应过度，并指责美国高空气球去年多次飞越过中国的领空。五角大楼声明说，北美空防司令部星期日上午发现了这个飞行体，根据它的飞行轨迹和数据，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飞行物体与我们在蒙大拿州敏感军事设施附近上空检测到的雷达信号有关。较早前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军方击落该物体，但拒绝透露它是否同这个月较早时候被击落的大型白色中国气球相似。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政府官员表示，该物体具有八角形结构，并没有可以辨别到的有效载荷。五角大楼表示，并没有迹象表明星期日被击落的该物体构成动能军事威胁，但评判它妨碍航空安全并是一个威胁，因为它可能具有侦察能力，军方将寻获残骸以便对它进行更多的了解。美国官员在24个钟头内两次关闭领空，但很快又重新开放。星期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短暂关闭了密歇根湖上方的空间，这个是这个月在北美上空被摧毁的第四个不明飞行物，令到美中关系紧张。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日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说，他们认为最近在美国和加拿大北部被击落的两个高空物体是气球，但比一个多星期前在大西洋上空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细得多。舒默对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说，他在星期六晚上听取了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关于这些物体的初步调查结果的简报，其中一个在星期五在阿拉斯加州附近的冰冻水域上空被击落，另一个在上个礼拜六在加拿大育空地区上空被击落。舒默未有讲明气球的来源，但他说这两个物体都是被美国战机击落的，其中第二个物体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授权击落的。此前雷达上发现这两个物体都在地球上空约12000米的高度，被认为对在相似的高度飞行的商业飞机构成威胁。你可以肯定，如果任何美国人的利益处于危险之中，他们都会采取适当的行动。他说，随着8日之内发生3次气球击落事件，美国当局正试图了解他们是怎样在前总统特朗普的白宫任期内和拜登总统上任初期的时候错过了至少3次气球目击事件。据说所有人都认为这些气球是北京的人民解放军展开的中国间谍计划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情报部门在现在和未来都做得很好。舒默说，我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充满信心，但为什么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就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呢？我们对此不知情是很疯狂的。舒默说，现在他们学到更多了，军方和情报部门就好像激光一样集中精力，首先收集和积累信息，然后对过去发生的事、现在发生的事以及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进行综合分析。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说，菲律宾没有理由不同日本达成部队互访协议，但他必须谨慎行事，以免被人认为具有挑衅性。小马科斯星期日2月12号在结束5日的日本之行返回菲律宾之前对传媒表示，如果帮助菲律宾保护我们的渔民、保护我们的海上领土和领海，我不觉得我们达成部队互访协议有什么不可以。菲律宾军方星期一指责中国海警船2月6号使用了军用级的激光照射前往阿云锦礁运送补给的菲律宾船只，导致船员短暂失明。菲律宾国防部长表示，中国海警船实施了冒犯和不安全的行动。北京称这个岛礁为中国拥有主权的仁爱礁。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说， 事发当日，菲律宾海警船未经中国允许擅自闯入呢个海域，中国海警船依法维护主权同埋海上秩序，现场操作专业同克制，并要求菲律宾方面避免将争议扩大化，将局势复杂化。土耳其当局星期日1月12日誓言要将彻底调查对近一个礼拜前大地震造成数以万计房屋倒塌被怀疑负有责任的任何人。当局已经下令拘捕113名的疑犯。据路透社报道，土耳其副总统福阿特奥克塔伊表示，目前已经在10个省的131名疑犯被确认涉嫌为上个礼拜一的地震中数以千计的建筑物倒塌负有责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克驳斥了有关国际奥委会邀请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是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说法。巴克星期日在法国举行的高山滑雪世界锦标赛上对记者发表上述讲话。巴克说，历史会证明哪个为和平做得更多，是那些试图保持线路畅通进行交流的人，定是那些想要孤立或者是分裂的人。他并补充说，我们的作用是让大家团结起来。一月下旬，乌克兰及其盟友批评巴克和国际奥委会帮助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重返国际比赛，而他们的国家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这样讲的：
не буває нейтральності, коли триває така війна. І ми знаємо, як часто тиранії пробують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ти спорт заради своїх ідеологічних інтересів. Очевидно, що
当发生这样的战争的时候，中立是不存在的。我们知道暴政经常试图利用体育来到谋取他们的意识形态利益。很明显，任何俄罗斯运动员的中立旗帜都沾满了鲜血。我不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促使巴克先生推动这样的倡议，但我们将会尽一切努力使到世界保护体育免受恐怖主义国家的政治和任何其他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派初选案被告之一毛孟静还押近两年，丈夫传出病危，各界呼吁人道考虑保释探望。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前年被控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认罪的被告之一毛孟静还押接近两年。最近有消息指，她80岁的丈夫因肺炎病危正留医深切治疗病房。多名学者和政界人士呼吁有关当局基于人道立场，让毛孟静保释探望她病危的丈夫，以免留下终身遗憾。而案中16名不认罪被告星期一踏入第六日的审讯，控方传召首位认罪被告欧乐轩出庭作供，引起各界的关注。法院大楼外清晨再出现怀疑排队党的人龙，有市民表示影响香港国际形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首宗港区国安法下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由前年3月1号首次提堂到案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上个星期一，即是2月6号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历时接近两年。案中30几名被告不获保释，未审先囚还押接近两年。已经认罪的被告之一66岁的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还押接近两年，上个星期六即是2月11号，他的前助理目前身处台湾的前油尖旺区议员陈家朗在社交媒体引述消息指，毛孟静现年80岁的丈夫 Philip Bowling因为肺炎入院并且在深切治疗病房 ICU 留医， 陈家朗在贴文表示，毛孟静正因47人案受审中，过去近两年来在未被定罪而不获保释的情况下被关在惩教所，难以同家人见面，现在他的先生病危，陈家朗公开呼吁有关方面基于人道立场能够让毛孟静保释，以探望和照顾他的至亲。香港多家网媒转载陈家朗的贴文，已经移居英国的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也都有在社交媒体转载，并且在贴文公开呼吁各界一同传开这个呼吁，去呼吁更多人，好让大家都知道毛孟静女士现在面对的迫害，有可能令她在人生的未来岁月都要面对一个无法挽回的遗憾。对于香港主流传媒没有关注毛孟静丈夫病危的消息，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等较具规模的意见传媒相继停运之后，香港几乎没有独立的传媒，较具规模的主流传媒几乎都是官方的声音，因此没有报道这些可能令政府尴尬的消息。钟建华表示，事件令他对香港主流传媒感到失望，认为已经失去第四权监察的角色，越来越大陆化。
事实上的情况是令人失望，即是香港的媒体他们一个阶段已经差不多完全失去了媒体那个第四权的个角色，也都不会去，我谂佢编采上面，佢都唔会去选择一啲佢认为即系受到政府针对嘅人咧嘅一个角度去睇问题。明报可能偶然都有啲文化版啊，嗰啲会讲下，咁但系其他啲报章差唔多冇晒咁滞啦，已经。咁我觉得就可以讲香港整个媒体嘅生态环境咧，都已经完全唔同晒，亦都事实上讲得清楚啲，大陆化都好紧要。好多記者都相當無奈，咁唯有靠一啲小本經營嘅或者個體互識嘅一啲網上新媒體嚟到去各自喺自己熟悉嘅角度做啲嘢，咩停訊啊咁樣。咁但係呢啲咧，主要係資源有限啦，同埋佢哋事實上參與嘅寫手亦都唔係多啦。咁所以有時都兼顧唔到，咁所以而家情況確實就係咁咯。
民主派初选47人案，30多名被告未审先囚，其中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的父亲2021年4月在胡志伟被还押期间离世，惩教署拒绝让胡志伟保释奔丧，只是安排视像观看丧礼。胡志伟拒绝视像瞻仰遗容的安排，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法官杜丽冰听取各方陈词之后表示，基于人道理由批准胡志伟在特定条件下短暂保释外出，俾他参与父亲的丧礼，包括丧礼必须在私人场合举行，只是容许家人参与，不准和其他无关的人士联络等。钟建华表示，胡志伟的案例反映有关当局为了展示不容许有反对声音，连基本的人道原则都不顾。
即是为了要打压这个民主派和向社会展示不容许有人反对他呢，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完全连这些最基本的原则都不顾，未曾判刑就已经用一些完全不考虑他们那个即基本权利的方式长时间囚禁他们。而在这个囚禁过程里面他被入罪。那就是你这些基本的东西，即是涉及自己的即是父亲，他都可以用一个方法来处理。
钟建华表示，目前外界对毛孟静丈夫菲利波灵的病况没有详细的资讯，但是传出病危的消息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而毛孟静在未被定罪的情况下不应该被剥夺探望至亲的权利，以免留下终身遗憾。
即如果因为这样令到毛孟静连见他这个丈夫的最后一面都没机会的话，我相信一个很大的遗憾，而且他未被定罪，亦都是只一个政治冤狱来的，他是未被判刑，已经困了两年多了， 咁我覺得有必要多啲人去講呢件事咯。咁、所以我先出咗篇貼文，呼籲大家關注。我自己都冇對呢個政府冇任何幻想，亦都唔想去求嗰啲咩嘢，我亦都冇嘢去求嘅。不過我先係覺得，即係大家要記住呢件事，關注呢件事。
嚟自英國嘅 Philip Bowling 係資深傳媒人，曾經長年在《南華早報》等傳媒撰寫專欄，並且撰寫多部關於亞洲歷史的著作，同毛孟靜結婚超過40年，育有兩名兒子。鍾建華表示， Philip Bowling 同第四任港督寶玲是來自同一個家族，在英國都有一定的身份和知名度，如果今次有關當局拒絕給毛孟靜保釋，探望病危的 Philip Bowling 可能會引起一定的涟漪，但是他認為英國的主流傳媒對於香港的消息都慢慢失去敏感度，而個人層面有幾大的遺憾，放諸香港目前政治環境的大時代之下，可能只是一粒沙石，他認為這樣才是最大的不幸。
但如果真的說政治出不到來探他，他們幾十年夫妻可能就再見不到面了，這樣這件事對他個人來說是一個很不幸 很大的遺憾來的。但這個遺憾放諸現在這個政治環境，可能很多人覺得即係只能夠好無奈，即係喺個人層面幾大嘅遺憾都好啦。其實都對於一個而家香港面對呢個咁嘅大時代啦嚇，喺個咁有歪常理嘅處境底下咧，可能只係一粒沙石。咁呢個先係最大的不幸咯，我覺得。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記憶一個時代，認識一個時代，有時都應該。由细嘅地方睇起，咁我希望呢件事大家睇住，大家记住咯。
民主派初选47人案，16名唔认罪嘅被告，星期一即系2月13号踏入第六日审讯。控方传召首位认罪被告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出庭作供，引起各界关注。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外，清晨再次出现怀疑排队党的数以百计人龙。记者现场观察所见，不少可能是通宵排队的人是南亚裔和非洲裔，有人带同年幼的子女排队。朝头早八点几到法院排队轮候旁听席丑号的香港市民张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10号她第一次到法院旁听，当日差几个位置就可以进入正庭旁听，星期一是第二次再来，据她观察排队的人明显比上次多好多，她有意到法院旁听是认为应该比真正关心这宗案件的市民进入法庭聽審。
因為之前見到，我覺得即應該是比關心這件事的市民來聽審，而不是比一些人打住啲位咯，所以有些心心不憤，我覺得我要來支持咯。星期五，
即係上個星期五嚇。咁嗰日個情況點啊？
嗰日好過今日，嗰日我哋去派143個入正庭的籌。咁我諗我差唔多時間到就係排50左右啦。咁今日係好明顯多咗好多面向牆壁啊，甚至多咗啲南亞裔啊，或者非洲裔嘅人啦。
對於47人案審訊6日以嚟，法院外都有懷疑排隊黨霸佔旁聽席嘅丑號，張小姐表示做法相當幼稚，亦都會影響香港嘅國際形象。张小姐表示，她有留意毛孟静丈夫 Philip Bowling 病危的消息，她认为有关当局应该给毛孟静保释，探望她的丈夫。自称 Miss No Name 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星期一首次到法院排队旁听，她没有预计仍然有这么多怀疑排队党，估计可能与转为控方证人的欧乐轩首次出庭作供有关。Miss No Name 表示，今次是国安法下首宗被控串谋颠覆的案件，加上没有陪审团，连日出现疑似排队党，他认为作为香港市民应该要到法院旁听，关心这宗案件。 Miss No Name 又表示，47人案多名被告未审先囚接近两年，他认为基于人道理由，应该俾还押接近两年的无孟静保释探望他病危的丈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案件继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之际，包括昔日旗下一班前雇员的新闻从业员，不禁港共政权一手摧毁新闻自由，决定重整旗鼓，连结流散在海外各地的香港记者，创立网媒菱角 The Points， 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继续服务港人，監察早已經面目全非的香港社會百態。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剛於今年1月份創刊的菱角 The Points 是由一班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前香港傳媒人攜手創立的。一份新建的網上媒體標榜員工跨越台灣、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地，並首創以24小時全球輪班制編採各地新聞與深入專題，從香港人視角去報導全球港人故事與世界大事。這個新的網上媒體的出現，其實並不算是什麼的新鮮的香港傳媒生態發展。早在2021年，香港《蘋果日報》及《立場新聞》被迫結業關閉，以至隨後的眾新聞在去年一月亦都報他們的後塵之後，不理是不是仍然留守在香港或者是流散海外的新聞從業員，在過去一年半當中亦都創立了不少新建的新聞網站，當中有個人運作的，亦都有小規模經營的，當中包括了追新聞、Renews、大城之、同文 Commons 等等。菱角 The Points 总编辑潘丽晶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的视频访问时，首先解释了为什么在上述的背景之下，他们仍然自觉有需要在海外加入战团，将网媒的力量进一步发挥。他解释，香港传媒的环境从来就是百家争鸣，远在主权移交之前，有各式各樣的政治立場的報刊，即使在90年代後期《蘋果日報》創刊之後佔據了市場主導地位，但是新聞業者之間的競爭依然存在，發掘新聞的空間從來都沒有被壓縮過。儘管在港版國安法新時代下的新聞自由已經今非昔比，但菱角 The Points 的加入只會有助促進同業的良性競爭，百利而無一害。半例證首先是這樣說的，
我不擔心的。其實你剛才說的那些 media 呢，你留意他們都有不同的專長專項，其實可以互相生存，可以香港人呢是很貪心的，我們在那裡大的，我們可好即是小孩子的時候一個人看幾份報紙都是這樣，是不會夠的。香港是好，香港人是很習慣有很多資訊包圍的環境的，即我相信個市場空間在那裡，我亦都即相信有任何惡性競爭。
顧名思義，起名菱角是希望採用全方位縱覽所有不同的角度去透視新聞事件的所有角度，避開盲點，讓讀者掌握來龍去脈。潘麗晶強調，零死角的視野對於當今在亂世中堅持求真的態度是十分之重要的。這位昔日任職一傳媒集團多年的香港新聞從業員，憂心重重地對記者訴說了建立菱角 The Points 的初心，指出正是不忍看到國安法實施之後，蘋果日報及立場新聞等傳媒相繼被迫結業，大量員工沒辦法繼續工作，需要轉業或者選擇離開香港流散異地，他不能夠坐視不理。潘麗晶繼續說，
當時我們就已經開始有這個念頭，而我們的 同事啦、舊同事啦、行家啦，開始有啲有部分已經離散到去咗英國啊，去咗加拿大啊啲咁地方。咁基本上我哋都睇到未來，香港嗰個傳媒個環境係好惡劣，因為嗰條紅線就好明顯喺度，而且好容易抵觸到嗰條紅線，而且有差唔多超過有成九名嘅新聞從業員目前係即係被香港政府控告，有涉及《保安法》，亦都有涉及所謂嘅煽動嘅罪名啦。咁我哋覺得點樣可以維持翻一個新聞自由同埋言論自由嘅生態嘅時候，而香港嘅傳媒嗰個環境係咁嘅狀況嘅時候，我哋就開始諗，或者我哋都係可以做到一個，即係開始有好多香港嘅傳媒人離開到去全世界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從中揾到一個機會咧，將呢啲傳媒人又 gather 翻喺一齊，去建立一個 media。
縱覽菱角 The Points 網站無異於一般嘅網媒，各項新聞欄目分類一應俱全。潘麗晶訴說，儘管目前人手十分之緊絕，資源有限，但仍然希望將來將這個平台開放給予所有人，以達至廣開言路的最終目的。加拿大移民部較早前在2月6日公布最新的救生艇修訂計劃，將香港大專畢業生申請3年工作簽證期限延遲2年，到去2025年的2月7日。該國移民部長弗雷澤在記者會上以加拿大經濟作前提，希望新政策吸引更多有意尋找到加拿大生活及定居的年輕香港人。不過新修訂救生艇方案未有從善如流，回應民間團體要求的豁免申請者遞交無犯罪記錄通知書，這種做法被批評可能會使到部分曾經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與警方抗爭的香港人不能夠申請，或者有被捕風險而未敢申請的香港人沒辦法入境加拿大。菱角 The Points 總編輯潘麗晶解釋，正是該行在加拿大駐有來自香港的新聞從業員懂得用香港人的角度去編寫加拿大新政策的新聞報導刊出之後，特別是對離散港人的處境，能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所在。他繼續說，
我們的經濟一直其實在地加拿大，咁佢 cover 呢一個policy 嘅時候，這個政策嘅時候，佢會寫得好詳細啦，好清晰啦。香港人關心嘅嘢咧，係會寫翻曬出嚟，同埋中間仲有啲咩問題，佢亦都會喺個文章裏面可以提出。究竟而家喺香港人喺加拿大經過呢個救生艇計劃，想經過呢個救生艇計劃定居加拿大嘅時候，佢哋而家關心嘅地方啦，目前的情況解決，佢哋都會特別了解啦。咁呢樣嘢可能就即使我哋有記者，即其他媒體係喺香港嘅媒體咧，去吸發呢樣嘢，可能都寫唔到呢樣嘢，因為佢哋可能都係隔咗重山，其實唔係啊，實地去了，即係好了解嗰個政策本身嘅。
近日各界關注被控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嘅香港民主派初選47人案，菱角 The Point 亦都率先報導咗。而為潛伏前法律學者戴耀廷身邊超過兩年的前副警、前民建聯區議員助理陳欽，是控方呈堂證供開會影片的偷拍者。潘麗晶解釋，他們的員工大多數都有資深新聞採訪工作經驗，能夠取得消息來源的信任，所以才可以在同行競爭中突圍而出。不過如同其他傳媒一樣，該刊亦都偶然會有犯錯的。最近誤報一名香港政治人物逝世的新聞，一份新建的網媒隨後亦都立即致歉，並感謝公眾人士批評指正，承諾嚴肅正視及面對，日後遇錯必改。面對資訊爆炸年代，網上一些未有表明他的政府立場被公眾稱為
KOL 的社交媒體網上平台主持人經常就一些議題發表意見，更加會用本身想要演繹的角度來介紹解釋一些外國政府的新政策。例如一位擁有超過40萬訂戶名叫 Lori 快閃港的 YouTuber 在2月2日就以標題英國新法案警權過大專門針對疑英港人懷疑帶遮去遊行即可沒收發表評論的。這位年青評論員在他的視頻內解釋英國在2022年10月份頒布的 Serious Disruption Prevention Orders SDPO 當中新賦予給警察的權力，以此來回顧香港2019年示威者在堵路和其他種種示威行為的不適，並指現在英國最低級的警員亦可以隨意沒收雨傘，只要懷疑是同示威有關就可以無需解釋理由。這位在網上聲稱要教人讀好書的 YouTuber 主持人繼續評論這些擴大警權時話，好像是完全是針對香港當年2019年發生的街頭黑暴事件為他而打造，所以如果在英國即使手足認為當時香港區國安法是一個嚴刑峻法的話，我相信你一定會覺得這個 SDPO 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這位主持人並沒有介紹到擴大英國警權新法例的英國政治背景，這個是否真的專門只是針對為疑英港人而設的呢？近年疑英港人在參與示威遊行時有沒有和英國警察發生過衝突呢？他們有沒有帶雨傘呢？是不是曾經阻礙過英國人上班呢？這位主持人是不是在網上一廂情願地引導網上的輿論呢？靈國 The Points 總編輯潘麗晶解釋，流散異地港人在適應日常新生活，在找工協助子女就學方面早已經百般沉重了，現在還要面對海量的建制派媒體的一沉八踩，對他們這些選擇移居海外的離散香港人冷嘲熱諷。潘麗晶認為，在這個情況之下建立支持自由民主的新興網上媒體就顯得更加重要，作用就是要抵制這些帶有誤導性質的資訊泛濫。潘麗晶繼續說，
我想最重要是我們的資訊要正確，我們都知道很多 misinformation 在過去不是3年，過去自從在中國崛起的時候，在海外很多中文媒體其實都很多 misinformation， 或者在一些 social media 有很多 misinformation， 正如剛才說的一些建制的媒體去講一些去 interpret， 即是去解釋一些海外一些新的法例的時候，他用一個即是一個方法可能是誤導了一些香港人。那我們其實無論我們或者其他的現在在海外建立的一些對話媒體，其實就會可以提供一些比較正確的資訊，和講清楚那個法例其實是什麼東西，是處理什麼東西，跟香港的有什麼不同，其實那個執行上是有什麼不同。有些呢的例可能網絡好像差不多，但是其實人家怎樣處理執行都很重要。
潘麗晶繼續強調，媒體當然不應該美化港人移居海外的前景，例如在較早前有一位27歲年輕香港女子因為在英國不堪生活壓力而自殺，靈國 The Points 亦都會如實報導，並會探討成因以及提供一些有用的港人互助資訊。提到這個媒體在將來的願景，他希望靈國 The Points 可以廣開言路，匯聚百家學說，成為獨立媒體人的自由參與媒體平台時，潘麗晶說他們不會因為某一種思想學說被定性為禁忌而將它排除在外，如果文章質素達到標準，不涉及到誹謗和人身攻擊，他們定必無任歡迎，這個當中亦都一定包括香港獨立的議題。他繼續說，
至於話係咪一定要政治上一樣咧？即係喺2019年嘅時候咧，雖然個即係每個人參與2019年支持民主，佢背後個光譜都好。咁會唔會係譬如 支持香港獨立嘅，我哋唔會俾佢出咧，我唔會嘅。我哋會好 welcome 嗰啲寫唔同關於未來香港嘅去向嘅人嘅未來香港嘅去向嘅文章嘅，無論佢係因為應該係討論嘅嘛，呢個探討啊嘛，係咪先？香港獨立係一個出路，或者第二樣嘢又係一個出路嘅嘛，即係我哋而家要維持翻一個以前香港嗰個傳媒嘅環境啊嘛。我哋要廣開言路啊嘛，咁樣咯，咁當然係可以俾佢哋。
港版國安法實施快將兩年嘅今日，呢位網媒總編輯未有對香港新聞前景抱住完全悲觀嘅態度，相反並冇抹殺年輕人依然加入呢一個行業嘅機會，並冇將一盆冰凍嘅冷水潑向嗰一啲正喺度攻讀新聞學系大學生，將佢哋僅有嘅熱情熄滅。佢繼續話。
我想呢做出呢行呢，首先你真係要熱愛先。即係唔係呢做 media， 大家要有一個諗法，就係佢一定係一個搵到好多大錢嘅。所以你對呢份工即係你一份要投身傳媒係一定有一個喺度。即係我同我啲以前我是在一傳媒工作的時候跟一些新進的同事都是這樣說的。那你說現在香港的環境還可不可以做呢？我只可以說其實還有很多香港記者很有一些很資深的香港記者以前仍然在香港工作。他們在有限的環境裡面有限很多限制的環境裡面還試圖去發揮到他的作用。即是當然可以發揮到個監察政府的作用，即係遠不弱平時，但係佢哋一種努力。
潘麗正最後寄語年輕新一代新聞從業員話：唔一定係要去到外國先至可以發揮作用，只要仲有一股熱誠與信念，如果能夠持續保持清晰嘅頭腦，有批判嘅思維，咁樣就算喺香港嘅有限環境中，縱然可能發揮唔到完全嘅作用，但或有朝一日仲係可以噶。佢語重心長咁講，明白到好多香港記者已經流散海外，礙於客觀環境之下，唔能夠繼續從事記者工作。但佢深信，終有機會重建客觀條件，讓大家重新投入重建海外嘅香港傳媒力量。潘麗正堅定咁樣講：我相信香港人嘅能力，我覺得香港人加油。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一个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指出，移居英国的学生有一系列的教育需求未有被照顾到，报告建议利用现有的资源去应对需要，提升针对香港人的措施的优先度，已经可以解决到一部分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港侨协会调查发现，移居英国的学童以及年轻的成年人有教育方面的需求，例如是学校方面的支援不足，难以加入新的社交圈子，担心大学学费高昂等等。他们亦都因为语言、文化不同等的因素，没有太大动力寻求协助。协会在去年10月到11月进行问卷调查，收回357份有效回应，其后再进行两次焦点小组讨论。学童研究方面的调查是由他们的家长回答，超过60%家长认为选择学校和申请入学的资讯足够，但是超过70%认为学位空缺的资讯不足够。多于2/3受访者认为学童学费压力不大，有大约30%受访者认为课外活动和蔬菜的财政压力大或者是十分大。根据调查，学童适应教学语言并不算太难，但只有约1/3表示学校有措施去帮助新移民融入英语环境。不够一半的家长认为有足够同学校沟通的渠道。而在文化融入方面，只有14%的家长认为学校有相关措施或者政策，超过1/3人不知道有相关措施。大部分家长都认为子女的广东话水平良好，但是担心他们难以维持中文的书写水平。受访家长表示，子女平均在学校结识到13名朋友。在调查入面，测试学童 是否融入到社交圈子。建立深厚友谊的一个指标是家庭入面最大的子女有没有被邀请到本地同学的生日会。结果显示只有大约三分一的受访者的子女有被邀请。大约10%和15%的家长说子女在学校受到歧视或者欺凌。受访家长说子女精神健康方面良好，五分满分入面有4.4分，但是只有大约1/3家长表示在子女感到压力的时候会有大意欲寻求协助。语言、文化和距离遥远等等的问题都令他们难以寻求协助。在年轻成年人方面，接近60%表示未能够承担高昂的大学国际学生学费，超过90%认为英国政府应该提供低息贷款。3/2受访者就说学校有协助国际学生的措施，但有近40%认为那些措施不足够。对比学童，他们在学校的适应较低，只有不足40%人有间中或者时常参与本地学生社交活动，他们由学校认识的朋友中位数只有4个。他们的精神健康在五分满分入面只有大约3.3分。大约20%受访者表示感到压力，例如在工作前景、社交生活和学业。他们寻求协助的意欲亦都是低，问题包括语言、文化和不认为需要寻求协助。英国港侨协会移英港人政策研究计划研究主管陈永新对美国之音说，学童适应好过大学生是正常的情况。
这个一定啦，即系小朋友越细咧，佢哋真系好似张白纸咁噶嘛，即系佢哋能够学习同埋即系冇怕丑，即系第一样嘢。因为好多小朋友去到全部都系第一次见，第一次和大家玩埋就得啦。其实同香港好相似嘅。
佢又话，
咁但系可能去到中学嘅时候，佢哋帶住自己原有嘅一啲諗法啊，可能又怕臭啲啊嘅時候，佢哋可能會難啲適應。尤其是最重要係乜嘢呢，就係、是、去到例如小朋友去到中學嘅時候，佢哋好多共同嘅話題，去到大學都係佢哋都咁講 ，focus group 都係咁講，即係英講英文冇問題啊，表達自己諗法冇問題，但係你睇緊乜嘢嘅電視啊，聽緊咩嘅歌啊？去緊邊度地方玩啊？好啲乜嘢？唔好啲乜嘢啊？其實好難產生共同話題，而呢個所謂共同話題好潮嘅，即係比較潮流啲嘅話題，喺小學生裏邊係少啲有。
研究報告建議，英國學校需要更好同新移居嘅香港家長溝通嘅渠道，地方議會亦都可以提供資源俾學校協助少數族群，亦都要有計劃幫助英文水平較低嘅家長以及有特殊需要嘅學生。报告亦都建议地方议会同埋学校为未喺香港参加中学文凭试嘅学生提供指导同埋资讯，适应英国嘅公开试。对于就读专上学院嘅香港学生，报告认为政府同埋学校应该提供奖学金，政府亦都应该推出低息或者免息贷款处理移民港人需要缴交国际学生学费嘅问题。整体而言，报告认为政府、地方机构和学校都要举行文化敏感度培训，多聘请有双语能力理解香港文化的助理和翻译，学校要多举办迎新活动，给其他学生多认识香港学生。研究主管陈永新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这次的 recommendation 很多时候都是 Ryan 现在有的平台和资源，只是将香港人这个社群的 priority 提高。
他说在现有资源里面，很多奖学金都只会给予英国公民，需要争取 BNO 签证人士都可以申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领袖表示，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领空，侵犯了美国的主权，拜登行政当局必须要令到习近平了解这样的行动后将会有后果。国会共和党情报领袖都呼吁美国人应该要清醒过来，美中之间不单只是竞争关系，有时甚至几乎是敌对状态。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在上个礼拜四2月9号在国会山听取了国防部官员针对中国高空侦察气球进入了美国领空事件的闭门简报。
在2月2号五角大楼证实了一个来自中国的间谍气球飘越美国本土上空之后，2月4号美国军方在南卡莱罗纳州海岸附近上空击毁了这个气球。气球事件引发华盛顿政坛震惊和强烈反弹，国务卿布林肯因此亦都推迟了原定对中国的访问。一些共和党议员批评拜登行政当局对中国过于软弱，未有更早去击落这个气球。不过另一些议员则说，拜登总统所做的决定和军方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的。拜登行政当局传递一个非常坚决的信号，包括叫停国务卿的访问以及将气球击落。我认为这些行动都向中国传递一个非常坚决的信号。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包括梅乱德斯星期四在听取完拜登行政当局官员的简报会之后对记者是这样讲的。梅乱德斯参议员强调，现在更加重要就是后续的检讨和应对问题，必须防止同样的事件再次发生。他说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我们必须要具备能力去处理军中一些人公开报告中提到的存在的领域认知差距的问题，这个必须得到解决。美国不可以有领域认知差距的问题，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具备能力去了解任何可能针对我们国家而来的一切情况，每一个领域、太空、我们国家本土大陆的任何部分和其他等等。因此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必须努力的地方，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第二就是政策的问题，我们要怎样去应对习近平呢？令到他了解这样的行动会有什么的后果呢？梅乱德斯补充说，梅乱德斯强调，尽管这个气球对美国人民并未有造成传统意义上的威胁，但最终你不能够允许我们的主权被任何国家以任何的目的去侵犯，这个是不可以被允许的。这个是我们对全世界信息，包括中国在内。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参议员在听取简报会之后说，这次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应该要令到所有人都清醒过来。在讲到中国共产党和俄罗斯联邦的时候，我们同他们正处于一种地缘政治竞争，几乎都是敌对的状态。卢比奥接着在解释到中国为什么使用气球作为收集信息的工具时说，中国监视气球的价值不单止在于收集信息能力的精密度，而且在于它可以维持在一个地方停留一段时间。卫星有轨迹绕行的，飞机需要飞行，但气球可以在某个地方的上空去停留，提供现场实时高清晰度的影像，这个在冲突中会变得很有价值。卢比奥解释说，卢比奥接住表示，这次气球事件是中国收集信息的广泛网络的一部分。他还说气球的另一个价值是它很便宜，第三个价值就是显然你会想不到这个不常见是不对称的能力。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星期四一致投票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在美国领土上空释放高空监视气球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国务院表示，被美军击落在大西洋上空的中国间谍气球能够收集情报信号。此外，政府将研究如何对参与发射气球的中国实体采取惩罚性的行动。在星期五，拜登行政当局将六间与北京疑似侦察气球项目有关的中国实体加入了出口黑名单。星期四，在议员就气球事件听取闭门简报的同一日，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出席参议院外委会就有关美中战略竞争举行的听证会时都直言，中国侦察气球进入美国领空显然侵犯了美国主权和违反国际法。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充分显示了我们一直以来所意识到的，中国对其国内变得更加压制，对外亦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他说在听证会上，谢尔曼强调北京不断在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气球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有意图和手段来到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现在的习近平不再是1990年代我们所认为的那个习近平，如同总统和国防部长所说， 而家佢系我哋嘅步调挑战，佢嘅国家系唯一国家想要改变基于规则嘅秩序，佢有能力成功做到，并且佢正度努力实现。谢尔曼话，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成员汤姆科顿亦都同意呢个睇法噶。整个文明世界应该认清楚共产主义中国可能是我们面临最大的威胁，更甚于苏维埃俄罗斯，因为他们的经济融合了西方世界，这个是各个国家30年前做出的劲差的决定。科顿星期四在国会山对记者说，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所有必要行动，降低我们对中国的依赖，建立更加强大的军队实力，表明我们将会捍卫文明世界的自由。正当两党议员主力聚焦应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的同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主党人上个礼拜四公布了最新的报告，呼吁华盛顿必须致力于在印太地区投入更多外交和安全的资源。如果我们是认真要推进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与中国展开竞争的话，我们就必须以雄心勃勃的资源来匹配雄心勃勃的政策。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联德斯参议员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这份名为《战略联盟印太战略资源分配重要性》的报告由参议院外委会民主党幕僚撰写，委员会亦都曾经在2014年发布过同样主题的报告，向当时的美国行政当局强调增加对印太地区外交与发展资源的重要性。报告说，尽管连续四届的行政当局都是亚洲为美国关注和协作的一个优先地区，但并没有一任的行政当局做出必要的取舍来确保资源分配和这样的优先顺序互相对称。报告举例说，本届行政当局在2023财政年度的预算中对印太地区的对外援助预算请求为17亿美元，仅占了所有对外援助预算金额的 7.7%，而印太地區人口卻佔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報告要求拜登行政當局必須大幅增加美國政府跨部門的外交和發展資金，並向國務院運作預算以及在印太地區對外援助投入更高額度的資源。參議院外委會的一份報告建議行政部門與國會，也就是立法部門，在制定印太政策方面密切展開合作，包括向国会提供執行他的印太战略的详细计划，以及说明如何推进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整合，例如是将美国与台湾有意的贸易项目去纳入优先事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欧洲太空局近日宣布不会将欧洲太空人送上中国的太空天宫太空站。欧洲太空局表示，与中太空站的合作在预算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开到绿灯，欧洲将会继续支持并致力于与国际太空站的合作。欧洲太空局的表态就意味着欧洲与中国在太空合作上的领域的重要项目实际上被无限期搁置。据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目前由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共同参与的国际太空站已经超期服役。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确定将会在2024年退出国际太空站，并计划建造自己的太空站。中国天宫太空站是世界上正在服役的另外一个太空站。中国邀请已经多个国家去参与中国太空站的科研活动，美国并没有加入中国的太空站项目。欧洲太空局是由欧洲国家组成的跨国家的太空探索和研究组织，总部位于法国巴黎。该组织不属于欧盟机构，但成员国与欧盟国家高度重合。欧洲太空局在太空探索领域拥有领先的技术，不过目前并未有能力独立去将太空人送上太空，因此需要和其他国家的合作。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构想，欧盟有意建设安全的卫星通讯系统和马斯克的星链竞争。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在去年欧洲太空局的部长会议上提出欧洲需要加强团结，共同面对中国和美国的野心。欧洲太空局总干事约瑟夫·阿斯巴克在每年一度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正在忙于支持和确保我们在太空站的承诺和活动， 在那里我们有很多国际合作伙伴在共同努力着。约瑟夫·阿斯巴克还表示，现在未有预算上和政治上的绿灯或者是意愿来到投入去第二个太空站，亦就是中国的太空站。德国密卡托中国研究所关注中国科技方面的研究员安东尼亚·克迈迪表示，与预算去相比，乌克兰战争是欧洲太空局停止合作更加重要的因素。安东尼亚·克迈迪介绍说，欧洲太空局获得的整体预算增加了成 17%， 同时将会确保对国际太空站的经费和支持直到去2030年。然而与俄罗斯合作的停止都导致了欧洲在太空探索方面的成本上升。欧洲太空局原本希望有 25% 的经费增长，因为在一些领域不能够同俄罗斯合作，增加了欧洲太空局的太空探索成本。一些欧洲与俄罗斯的合作项目，譬如是探索火星的 ExoMars 计划已经暂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洲国家面临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安东尼亚·克迈迪表示，欧洲太空局成员国的经费对于更高的通货膨胀率留有余地，德国计算了与通货膨胀相称的贡献。居住在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指出，欧洲和中国的太空合作项目如果政治上开了绿灯的话，项目的经费自然就会得到批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最主要的政治因素，中国在背后对俄罗斯提供支持，就意味着欧洲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航天方面的研究，这个项目本身既可以作为民用来处理，亦都是可能会军用的，就是军民两用的一个特点，本身就决定了这个项目的复杂性。那么它处于一个什么的时间、什么的环境之下，就更加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了。欧洲将会为太空人送入去中国太空站，双方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准备工作。欧洲太空局在2015年与中国航天局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规定双方互派太空人参加训练，目标是自2022年起令到欧洲太空人登上中国太空站。协议签署以来，欧洲有几名太空人前往中国参加联合训练。中国太空人叶光富2016年在意大利撒丁岛参加了欧洲太空局的洞穴生存训练。2017年一名德国太空人和一名意大利的太空人在中国海滨城市烟台也进行了海上救生训练，为确保在项目中沟通顺畅，这些欧洲太空人利用业余的时间去学习中文。欧洲在本世纪初启动了伽利略计划，这个是一套独立于美国 GPS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体系之外的另一套定位系统，旨在提供比 GPS 更加高的定位精确度。该系统设计卫星总数为30颗，目前在用的卫星有23颗。欧洲启动伽利略计划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响应，中国在2003年承诺注资2亿3000万欧元用于该项目，等于预算的1/5。由于伽利略定位系统能够提供较高精度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以及中国的参与，导致了美国与欧洲关系一度紧张。中国在退出了伽利略计划之后，自行发展了北斗导航系统。中国传媒一直以来的报道均称中国作为伽利略计划的投资方遭到排挤，欧洲的核心研究均将中国排除在外，最终就将中国踢出了伽利略计划。中国传媒称北斗导航系统均为中国自主研发。根据传媒对欧洲研究人员的访谈、外交电文和政府的文件，种种迹象都显示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利用了伽利略计划的成果。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北斗是中国为了赶超美国等军事强国在全球范围内购买、抄袭和盗窃的典型案例。在中国启用北斗导航系统之前，中国导弹曾经使用美国 GPS 和俄罗斯格格纳斯系统的民用信号进行定位。中国为了加入伽利略计划，专门成立一间公司，公司股东为中国解放军军方人士。中国还从瑞士采购了导航系统的核心组件， 家园之中。中国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称，瑞士的原子钟适用于中国导航系统。据说中国已经掌握了或者是通过反向工程了解原子钟的生产技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陈间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